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你有没有从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复原啊？我们讲了这一位大家向左他向右的犹太人 Sokolsky 对中国人发出了一些相当不客气的批评，比如说我们孩子气啦，长不大啦，不成熟啦，歇斯底里了。
这点我就觉得奇怪，可是你平常跟这些老谋深算的这些这中国商人也好什么，哇，这哪个算计之厉害啊，诶，这怎么变成讨论这种事情又会被人家看为是小孩子呢？
因为你为自己赚钱，中国人很会，你要为国家民族着想，中国人不会，也不会有打算。
就是差别在这里，不然你看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就常听到你说，你看他们这些老美，这一根肠子通到底，笨得要命。
对，
你要骗他们，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他们怎么跟我们比啊？你看他们的一些设计啊，都是建立在相信你的上面。啊，我们到这个社安福利的地方去，哎呦，写什么东西，我们填什么，他们就相信。他们这么笨，你看，哎呦，他们这些人这么傻，我们不耍他们，对不起我们自己啊！啊，我不从他们身上捞些好处，我们真的对不起我们自己啊！哎，我听到都是这样论调。然后你看他们这些人，对不对？金发碧眼，个头那么高，脑筋跟我们差太远了。
是啊。
那你看今天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谈到国家民族的事情，为什么差这么多？这国力的强大怎么会差那么多啊？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小柯这个人，他实际上他真的是有点现在美国人的这种传统，他是直肠子，他得罪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直肠子，他会讲那个对的事情，他也不怕别人怎么想他，他自己也并没有从里面得什么好处，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这就我很早就讲过嘛，我觉得原因就很简单嘛，中国人太爱讲权谋，所以自己掉到权谋的陷阱里面去，所以讲不大是因为太爱讲权谋。
你看，假如我们不是中国人，你会不会有跑到当年的上海去啊，做记者啊，去报道事情啊，去搅和啊，甚至帮他们搞革命啊，会不会？不会的。但是你要去做生意，会。当初我还碰到一个人，美国那个时候，那还是里根的时候，他轰炸这个利比亚，利比亚那个强人的时候，
利比亚格达费，
在格达费的时候，还轰炸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台湾太太，他说没有关系，我们照样进去做生意。
对啊，那有些战乱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才是正好可以捞的时候。
对，他做生意可以，但你叫他去为一个理想到那个地方去，不会的。
他也是为理想去，就赚钱的理想嘛。
但是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因为我就是读到一个中国的女性的医生，她就是那个时候伊波拉
病毒，
对，她到那边去主持了一个诊所。
当然啦，我们也不是说全部人都这样，但是从比率上面来看，对不对？说实在话，你说今天这个中国的这个福音也传进去这么久，这个教会建立这么久，你以人口上面来看，中国派出的传教士的比率，比起其他的国家来讲，
那现在有些教会啊，包括国内的教会啊，他们做的蛮不错的哦。像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话，只有我跟小贝，小贝就是中国派来美国的传教士，蒙哥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为理想而活的人，我们真的不是，我们比他们比不上。像这个犹太小子，这个小柯先生，他很有意思，尽管他可能会吹大牛说大话，可是他的确他有些看见是很厉害的，然后他也敢讲。但是今天呢，我们得转一转方向，
开另外一个新节目，是不是？
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这个旧节目里面的一个新单元，因为我们讲到现在，我突然发现我们忘记讲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肯定是小贝特别有兴趣的。
哦，你是说民国那个时候的事情是吧？
啊，对对对，我们还在讲这个影响中国的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
那我们就是没有去讲那个知名的
谁，
女间谍川岛芳子嘛，对不 对不对？日本的那个女知名的女间谍，因为川岛芳子把这个溥仪迷得一愣一愣的啊，那一段时间，哎，该不会川岛芳子其实有犹太人的血统？
这溥仪不是个重要人物吗？
怎么会不重要？末代皇帝啊，光这个名称就不得了
了。一末代的就没有用处了。哎，我问你一个人，看你晓不晓得？有个人叫甄方达，你知道吗？
甄方达当然知道了。甄方达他的爸爸叫做彼得方达，
亨利方达的什么彼得方达，是 Peter 方达吗？还是 Harry
他说的，他的爸爸是亨利方达，他的弟弟是彼得方达。
哦，真的、
一家三口就是在好莱坞的电影界是赫赫有名的人啊。甄方达演过《太空鹰雌》这个电影啊。小的时候我看那个电影剧照，第一次知道说，原来内衣可以拿到外面来穿这样子。
甄方达在美国最出名的一件尴尬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尴尬的事情，我只知道以前还有人把它定义成为脱星啊，这其他什么尴尬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因为他演的电影我其实没有很爱看。
在这个越战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糗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哦，越战的时候，我们一下又从民国史跳到越战，会快太快了一
点。不会，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吗？这个事情很出名的。
我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人主张要把甄方达拿去喂鲨鱼，就算了。
哇，真的喂鲨鱼？为什么？他做了什么对不起美国的事吗？
他自己跑到那个北越啊，跑到胡志明那边去呢，花了两个礼拜替他们做宣传秀，还坐在这个越共的坦克车上啊，他讲了一大堆越共多么好啊，他到处见了各样的人民 人民多么快乐啊。
真的有这样的事？完全
不知
道
这事情了。
那照理讲这样子的话，这样甄方达的影片那个时候应该在台湾国民党政府应该不会让他播才对啊，资匪。
他回来被美国的舆论评论的非常厉害，他当然也是反战分子啊。
对呀、反战分子。
后来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就道歉。
他有为这个事情道歉，
他为这个事情道歉。
既然有改过，我们就不要再去挖这个疮疤了嘛。
不是，我就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对于美国人这种性格，你明白不明白啊？比如说这个影星甄方达，对吧？他固然热衷于什么，可能是女权运动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啊，可是你会这样跑到胡志明那里去，替他们做反宣传，还讲了一大堆的好话，就好像你现在跑到北朝鲜啊，然后从那边拍了一个影片，说北朝鲜多么自由啊，多么繁荣啊，这样。
那跟 NBA 的球星那个小虫 Rodman 不是一样吗？
这个美国人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心态？
我觉得就是这些所谓的名流 celebrity。他们就是叫做英英美代子，又有钱，有钱有闲，想要搞一点事情让自己跟别人与众不同，所以他们会支持自由派啊，对不对？你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只要享受这个自由，我又有钱，我花得起，我怎么做我都特立独行。
但这个从某方面来讲呢，他是相当的盲目，很肤浅，可是他对于自己所讲的，对于自己所看的呢，又是一腔热忱，甚至把命投进去都没有关系。对于他的看法啊，他不需要再分辨，他觉得自己绝对是对的，你们绝对是错的，骄傲加上以管窥天的。
怎么会忽然想要去提？那这是社会上这样的人很多啊。
是我们在这里看，你真的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多。
是啊，对不对？
从中学、大学，你就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人。
你看一堆那种什么传道人，不是都这样吗？
对。他也不管人家要不要听。他抓着麦克风，他就一直讲。
无怨无悔啊，人家不知道啊，对不对？
好，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先再问你一个问题：在中国的这个革命圣地啊，你要是中国最重要的党国元老或者是革命先烈，你埋在什么地方？晓不晓得？
你革命先烈啊，埋在什么地方啊？那当然是黄花岗。
你这个，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讲中国都是讲那个国。
那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是都是放在延安是不是？
没有啦，放在北京外面一座山叫做八宝山。
听过这个八宝山这个名字不错，很多人拿来当这个公墓的名字。
它里面都是党国元老最重要的人物，
感觉住在那边就身份地位都不一样。
那个八宝山原来叫什么山你知道不知道？
八宝山原来叫什么山？我怎么知道？
太监山，这个你不知道，我以为这种事情一定知道。
是不是你把人家讲那么难听？什么哪有什么山叫做太监山呢？
不是，
你是说，你说早年那些在宫廷里面的太监过世都埋在那个地方哦？
对，这个是从明朝开始啊，他们的退休
是这个到底有没有根据？这不能乱讲，这。听众朋友里面搞不好他们的祖先还有埋在八宝山的，你这样暗示他们的祖先现在跟这些太监们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服侍他们就对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我问你，明朝这个永乐是谁啊？
永乐大帝那就是明成祖啊。
反正明成祖有一个将军啊，他叫刚什么刚炳，对了，他出去打猎的时候呢，他就把皇宫的事交给这个将军。结果这个将军呢，他很聪明，他也很勇敢，这个事情讲给小贝，小贝可以做参考啊。
为什么特别我可以参考呢？
是这样，他出去的时候呢，你把皇宫留给他，里面还有一些宫女，对不对？
嫔妃都留给他，
好几个嫔妃留给他。
是啊，对啊，讲起来这很危险的、啊。这宫中只能有皇上一个真男人呐、啊，但是离开之后，居然让另外一个将军还住在里面，那太危险了。
就是了、所以他也知道宫里面有很多小人呐、宦官要跟他作对。
是啊，哎呦，
皇帝临走的时候呢，他就塞了一个包包啊。在这个皇帝的马鞍底下藏在那里。
你是说谁的马鞍？
永乐大帝，永乐大帝的马鞍。
他在他自己的马鞍下面藏一个东西、
不是，永乐大帝不知道，很硬的这个钢饼将军去藏的。
将军藏了一个东西在
皇帝的
马
鞍底下，所以皇帝就出去
了。
对对对，
皇帝都不怀疑他了，他还做这个动作干嘛？
那你就看他在底下藏的是什么东西嘛。
嗯，
结果皇帝回来的时候，果然有奸臣、小人、太监在告这个大将军呢，说皇上你走的时候，他跟你的这些嫔妃有染呐、
对对对对对，这种东西在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摄像机证人，对不对？只要人言可畏，要是有人作证的话，那这个就算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被讲得跟真的一样。
对呀、所以呢，那皇帝一听，当然就把他招来了，对吧？那你要替自己辩解啊，人家已经告你了，你要辩解就是很难的啊。
对，
所以他事先都已经想好了。那皇帝叫他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办吗？
他就叫他从这个马鞍下面那个包包拿出来看。
对对，拿出来看，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的吗？这样你明白了吗？
哎呦，这太可怕了吧。鹏哥，
你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啊？
我们这个节目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
这是真的事情啊。
这太惊悚了吧。
所以我就想给你做参考，你看人家对他们的这个主子是多么的这精忠报国。
你跟我们今天要讲东西。
小贝，你上不是上次讲吗？过年吗？讲一点轻松的东西。你不是跟我要我讲这个东西给你听吗？
这牺牲会不会太大？
小贝，我们做节目十年了，这一次你笑的是最久，都停不下来。所以这个人的，
你说给一个小锦囊还可以，一袋东西。
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所以这下控告他那些人就人头落地嘛。那他怎么样？他就成了永乐年这个明成祖面前呢最红的，他也成了一个宦官啦、对吧？
这个牺牲真的太大了呀。
他死了以后呢，
他就被葬在那里啊。
那个风水宝地就是送给他。
也算是纪念他的这个行的，对了、
以后呢，在宫中有势力的很多的宦官呢，都是埋在那个地方，
以他为榜样的。
这件事情可是源远流长哦，明朝、清朝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八宝山呢、仍然是退休太监的圣地。那等到这个吴晗呢，当北京市长的时候，他们要物色一块这个党国公墓啊，就像美国的国家公墓一样啊，就看上这座山，所以接续这个钢炳将军呢，党国要人从朱德开始都埋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你 还在笑，不要笑好不好？这节目时间宝贵啊，小贝。我讲一个八卦新闻，居然小贝没有听说过的，哎呀！
你这个我第一次听啊。
好，你去查一查看就知道，
蛮壮烈的，
很壮烈。所以在这个八宝山里面呢、啊，埋的都是党国要人呐、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烈，但这个山里面居然埋了四个外国人。
哦，你说八宝山还埋了四个外国人？
哎，
这四个外国人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对不对？
一半，
还就一半，那就该不会埋就是甄方达的祖先会埋在里面？
有类似甄方达的人物在里边。这四个里面呢，两个是男同志，两个是女同志。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我们节目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把这个女同志啊
对
近代中国的贡献。
我们现在讲的那些人，那些特别的人物，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女性的。
啊，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呀，这个节目没有做，需要把小贝叫来，然后跟你做这个节目。这其中有一个女性就非常像甄方达。
哦，你说当年就是。从自己原来的国家，然后就这样子一股脑的投入这个中国共产党怀抱，这样子帮忙哦。
还不是这样，这个人主要的工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
哦。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Anna Louise Strong，中文名字把它叫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哦，这个翻得蛮精准的啦。嗯，
是一个美国人。
嗯，
100%的美国人，他是在这个。Nebraska 的这个
Nebraska
的对 Nebraska 大概是林肯那一代出生的，
好像我们讲到内布拉斯加，好像也就有林肯这个城市，我们听过这样。
还有欧马哈牛排啊，人家斯特朗小姐有个博士学位的，
这个是啊，学富五居，
对对对，而且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的。
哦，那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是在哲学领域里面绝对是翘楚啊。
他1908年这么早。就在芝加哥大学的。那虽然如此，你别把那个时候去念哲学的女士们想得太学究啊。她写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于祷告的。你如果从她出生的家庭来看，你就会看到她另外一面。她的父亲其实是一个牧师，哎，就像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小柯啊，她爸爸是犹太教的拉比。我们这位小姐，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 ，Congregational Church， 就是比较社会福音那种啊，做好事情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福音呢、啊，恐怕比现在许多的教会都还要保守。他爸爸显然很疼他，就出书的时候呢，跟他一起出。他出的圣经人物啊、儿童故事啊，是爸爸和女儿合名出的。那这种牧师的女儿，我可以第一手的经历跟你讲，都是很天真的。他们看这个世界啊，除非你欺负他，要不然你说什么他信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斯特朗小姐呢，从小也是很热心公益啊，喜欢扶困济贫呐、啊，为小孩伸冤，反对童工，就活在那个时候典型的好心美国新妇女。但是她为这个伸冤，为那个伸冤，事情做多了，就遭到一些资本家恶势力的欺负，受欺负写信到政府里面去告状。那你看她写信的语气，就知道她真是个天真的丫头。尽管她那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她的信是写到美国的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可是并没有指定给哪一个人。大致的意思是说呢，目前如果一个人与另外一方面有仇，他就可以向你们司法部投诉，把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呢搅得天翻地覆。那这样的做法造成美国社会的不信任、不忠诚，你们中间时代应该有人起来把这个状况改善一下。你说这样的信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讲话的语气实在很像我的女儿在发牢骚，没有任何的积极效用。那既然在美国不得志呢，他就有心想要到这种社会主义国家里边去长长见识。那时候有朋友就建议他去做这个美国之友服务协会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这是一个贵格会的慈善团体，刚刚才成立。
嗯，
为了去救助，尤其是在这个白俄区 Volga 伏尔加地区，1921年到1922年的大饥荒，我们这位沙特朗小姐呢，就是那个时候到那儿去的。那这里你就看出这位小姐啊，她判断事情的那个幼稚与偏差性。因为这个大饥荒是谁造成的？明明是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托洛斯基他们。在与俄国白军夺权，借着土改来搜刮人民， 抢夺粮食供应红军，那个我们和听众朋友介绍过共产内战时期的结果，你都进去救灾了，看到这些惨况，你怎么还会站在苏联这边呢？工作一年之后，他成为那个加州啊赫兹报业集团，就是赫斯城堡那个报业大亨的特派员。再往后呢，他就开始为美国一些比较激进的左倾的报章杂志呢写稿子。当时像他这样的人一定被列宁的政府重视，为什么？他可以写流利的英文，他是个女生，他有美国的宣传关系，而且最重要的，你跟他说什么他信什么，他相信官方的说辞，他接受官方的数据，他会自动听你讲话。天下还要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吗？那个时候他写了几本小书，其中有一本的托洛斯基亲自为他作序。你看看，等到1925年他被派回美国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了一个苏维埃乌托邦的亲善大使。他开始在美国四处演讲，替苏联宣传，并且公然宣称呢，这个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30年代，他开始访问中国，认识了周恩来，认识了宋庆龄。同时他在1930年呢，在莫斯科嫁了人啊。这个人是谁呢？他曾经做过布尔希维克的这个农业部副部长，又是共产国际派驻美国的代表。那虽然我们这位小姐不是犹太人，但是她的丈夫就是犹太人，所以照着犹太的律法来讲呢，她也等于归化了犹太籍啊。我们还可以把她算在这个犹太典将里边。她丈夫的名字叫做 George 舒宾，约尔舒宾。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58年，我们的斯特朗小姐呢就多次往返美国、苏联、中国还有其他各地，写游记做报道，并且对于共产主义啊是越来越狂热。不过他跟苏联的关系呢就慢慢的恶化，而他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他曾经亲自到延安去，记载了很多所见所闻，出书为他们做宣传。为什么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了呢？哎，你先生是犹太人，到了斯大林上台的时候，你哪有好日子过啊？1943年的某一天呐，这斯特朗小姐还在加州嘞，她这个犹太丈夫在俄国就突然丧了命，这死因可疑啊！她就在1949、1953年两次被苏联带上这个美国间谍的反动罪名。再加上我们这位美国记者特别喜欢毛泽东，那你这么做呢？那中苏交恶，斯大林的面子往哪挂呢？
看到毛泽东惊为天人啊！西方人很多人看到毛泽东是惊为天人。
嗯，尤其是周恩来。
嗯，周恩来长得帅，没话讲。
周恩来有外语能力也很强的。
嗯，哎，周恩来风度翩翩呢、
啊。啊，对，苏俄就不准他再入境了。同时，他在美国的情况也非常尴尬。他在美国这么多年的行动，早就受到中情局的注意，
哦、
对不对？
所以安娜早就被这个当年当时的美国政府所注意，
就注意到，
就赶快跑到中国来躲起来。
同时加上上一次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麦卡锡啊，清除共产党运动，还有美国与苏俄的古巴危机、飞弹危机，所以我们史特朗小姐呢，连护照都给人没收了。她先生来美国的身份绝对是个苏联间谍，美国的共产党员也不喜欢她，因为有史大林派和托派的斗争，她的先生当初是国际共产派来的，想要在美国搞大罢工没成功，也把这里的共产党得罪了。你看看，这下她成了美国的笼中鸟，不但往日的风光不在呀，美国的反共产情绪让她简直就成了过街老鼠，不敢抬头，只好在加州卖了几年的房地产，嘿嘿。后来好歹美国政府呢判他无罪，因为像他这么天真呢、这样替人家做传声筒，也不可能，也不够资格做一个苏联的间谍。于是好不容易把护照还给他了，发还给他，他第一件事情买张飞机票到中国去了，再也不回来。
我一直都没有回美国，就对了。
他没有再回美国，他在中国受到广大的崇敬与优待，成为荣誉红卫兵，给他住最好的住房，连文化大革命他都没有遭灾。
嗯，
那最后他就葬在这个八宝山的公墓啊。
他那时候葬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个八宝山前身是在干什么的？他一定不知道。
他就是人都死了，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嘛。 中国政府还给他发行邮票嘞，是我们国宝级的人物，称他为美国记者、进步作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伟大的贡献。他的作品英语的在网上可以读到差不多全部。其实呢，这个人所写的一切东西啊，你只能把它当游记去看，因为根本就是官方资料照单全收，为他们做英语版的传声筒而已。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哎呀，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啊，下回再和小贝讨论这位八宝山的甄方达。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